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特勤局长因特朗普遇刺引咎辞职，拜登退选为何撼动中国？
扎中国领导人的心，民主选举正中他的命门。
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到了千夫所指。
拜登压力下退选，美国执政党面临新挑战。
Part of the polling that we're seeing now.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Kamala Harris win to hold on to the presidency.
哈里斯如果当选，是否对华更强硬？
It will be tough on China during the campaign, but it will be very much.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负责保护美国总统等高层官员的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切特尔星期二7月23号表示，他将辞去特勤局局长职务。我为安全漏洞承担全部责任。切特尔在写给特勤局员工的一封电邮中表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3号在宾州举行的一场总统大选造势大会上遭到一名20岁男子的枪击，导致特朗普和两名其他与会者受伤，另一人不幸死亡。
And it is my intention to go out and earn this nomination.
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星期一7月22号前往民主党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竞选总部。哈里斯表示，壮大中产阶级将是他总统任期的核心，并概述了他承诺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签署保障堕胎权和禁止突击步枪的法案。
The Arctic is strategically vital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美国副国防部长凯瑟琳·希克斯7月22号在国防部记者会上公布2024年国防部北极战略时说，中国在北极地区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令人担忧，而他与俄罗斯在该地区日益增多的商业与军事合作更令人担忧。
For China, you know, we see them having a strategic interest in the Arctic. We see.
国防部负责北极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艾里斯·弗格森说，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如何发展在该地区的操作能力。克林姆林宫星期二7月23号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的合作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因此美国对此提出批评没有道理。正在美国访问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2号说，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的获释条件正在成熟。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华盛顿会见了部分人质家属。白宫官员说，感染新冠病毒后正在康复的拜登总统预计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在白宫会晤内塔尼亚胡。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社媒 Instagram 上宣布自己访问中国时说，我们必须避免和平计划的竞争，我们必须推动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3号抵达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讨论实现乌克兰和平的途径，这次访问备受瞩目，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北京于2022年宣布与克里姆林宫建立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在本周于巴黎开幕的夏季奥运会之前，乌克兰正在悼念像柔道新星斯坦尼斯拉夫·胡伦科夫这样的运动员，他们的体育梦想被战争摧毁。乌克兰今年派出140名运动员和95名教练参加奥运会，他们常常在俄罗斯不断的空袭下接受训练。 这些空袭摧毁了关键基础设施，并使乌克兰各地的城市陷入黑暗。来自俄罗斯和允许莫斯科利用其领土发动入侵的白俄罗斯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奥运会，但不得唱国歌或展示旗帜和徽章。台湾汉光40号军演星期二7月23号进入实兵演练第二天，操练重点设施防护和反空机降等实战情境，但因受到台米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不利于飞行安全而被迫临时取消。
Today we have received the arrival of 123 safely。
马来西亚周二从孟加拉国撤离了123名公民，孟加拉的暴力骚乱已造成100多人死亡。有关官员说，超过50名马来西亚人因工作或学习而选择留在孟加拉国。一周，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由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拜登退出2024年大选，美国执政党面临新挑战。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经过几周的猜测和来自民主党内的压力，美国总统乔拜登决定结束连任竞选，并且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成为他的继任者。拜登的决定21号在全美引发了震动。那么拜登退选如何重塑2024年的白宫角逐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7月21日晚间，就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几小时后，人们在白宫外的街道两旁聚集，很多人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支持。
对我而言，拜登总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气候总统，他给予了我们一个阻止气候变化的机会，对此我将永怀感激。
I'm very fond, if that's the right word.
我很喜欢乔拜登以及他所做的一切，如果喜欢是恰当的用词的话，我希望他会作为一名很伟大的总统被人们铭记。我有些担心他的虚弱状态会减损这一印象。
在上个月的电视辩论前，拜登在选民民意调查中已经落后于前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虚弱且困惑的辩论表现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民主党领袖们的担忧，担心81岁的拜登不仅会输掉与他2020年对手的复赛，还会拉垮众议院和参议院关键竞选中的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美国企业研究所政策研究小组的高级研究员盖里·施密特表示，拜登的退选可能使他的政党重新获得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挑战。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Kamala Harris,
真正的问题在于卡马拉·哈里斯，这位来自加州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是否会在诸如密西根州、宾州、威斯康星州等地有选举实力，这些是民主党人需要取胜才能保住总统职位的地方。
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关学系副教授彼得·洛格指出，现在距离大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哈里斯面临又一场艰苦的战斗。
Part of the polling that we're seeing now about
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副总统哈里斯的民调显示，他没有拜登出名，因为大多数人不了解他。他曾在加州当选两次，他很聪明，他是一名检察官。在他作为拜登副总统搭档时，他有在全国范围竞选，所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民主党人大多数都知道他，但很显然，他没有像特朗普总统或拜登总统那样的全国形象。
哈里斯誓言会尽他所能来团结民主党和全国人民，在11月打败特朗普。他吸引了一些民主党伙伴的支持，包括一些本有可能在下个月将于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党代会挑战他提名的人。不过盖里·施密特说，结果并非是板上钉钉的。
你并不想要一场完全开放的党代会，因为那将变成党内分裂，而不是团结为某一位特定的候选人竞选。另一方面，可能有很多的民主党民意调查者们还在犹豫，卡马拉·哈里斯是否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拜登退选如何重塑2024年的白宫角逐？接下来， 拜登退选也撼动了中国，他是否正中习近平的命门呢？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认可与尊重之际，中国外交部不予置评。不过呢，中共官媒新华社进行了高调抨击，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拜登退选是乱象，凸显美国政治利益至上与金钱驱动选举。而一篇标题为把他赶下台的网络文章被指因为疑似影射习近平而遭到删除。那么拜登退选是否刺激了习近平？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以及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的精彩片段。
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的反应呢？
美国的大选确实是关系到世界，关系到中美关系，但是呢，毕竟是别的国家的事情。中共官媒呢，突然把这个事儿抛出来，让别人感觉到呢是很突兀。其实他不说话就好了。但实际上呢，拜登啊，在6月27号跟这个 Trump 辩论了以后啊，最后他的这个选情呢就危机了。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在此后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头啊，像民主党党内就提出来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看法，最后呢，逼迫的这个拜登呢，他虽然不愿意，但是呢，他也做出了这个让步，然后退出这个总统竞选。在他的声明当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为了我的政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我应该退选。”在剩下的任期内啊，这个要全力的关注于履行我作为总统的职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他作为一个在这个华盛顿从政了几十年的一个老牌政治家，最后竞选一半就退下来了，挺丢人的呀，他自己也不接受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叫什么，叫为了政党和国家的最大的利益。这一点啊也是挺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的心。哎，所以呢他呢这个时候呢就会用他的这个御用的这套系统啊来这个抨击一下这个美国。这实际上更多的啊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其实用常识判断啊，他不胜任他就得下来。但是反过来看呢，中国领导人不是选民投票产生的呀，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合法性啊。他知道他的这个统治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来维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民主的选举哈，应该说正中他的命门。
嗯，在网络上就有一篇文章叫把他赶下台，被指是疑似影射这个习近平像。这文章一开头他是说，有的人对党、国家和人民所能做最大的贡献就是交出权力走到台下回去抱孙子，还说没错，强调说的就是你。不晓荣伟先生您怎么看？
中国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就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新闻联播，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一套声音，另一套呢就是民间。假如你在中国啊，你坐上出租车也好，坐到什么的，他们的声音跟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实情况就是官民严重对立，所以现在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啊，他就是讽刺啊，拜登这次退选啊，并不是他不能胜任这个啊，他的总统的这个位置上，他确实是因为年龄太大，所以呢他是退选，退出下一届总统的选举，所以拜登他这次退选，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伟大之处。网民讽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习近平一直倒行逆施，中国的现状已经到了全民倒习的状态，所以呢，习近平他可能他已经坐在这个火山口上。我们可以说是民间有高人啊，他在网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到了叫千夫所指的这样一个状态，等他死了以后，一定是普天同庆，啊，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现状。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李恒清和荣伟的精彩片段。拜登退选也撼动中国，他是否正中习近平的命门？ 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大选，哈里斯如果当选会对中国更加强硬吗？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在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退出总统竞选之后，能接替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决的人选中，呼声最高的是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有观察认为，哈里斯如果当选，在对华政策上会在很大程度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许宁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在就任副总统之前，哈里斯的政治生涯基本都集中在内政方面。2021年就任副总统三年半以来，他并没有访问中国，只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方场合简短会面。相比之下，在拜登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期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任何世界其他领导人都要多。哈里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国 Face the Nation 采访时曾说，美国与中国进行竞争，但并不寻求冲突。他认为美中两国需要去风险和增进理解。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说，如果哈里斯当选，他预测哈里斯很大程度上会与民主党目前的对华立场一致，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的转变。他说，
他不会赞成让两个经济体脱钩，他会赞成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我认为他会继续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限制新兴技术进入中国。
韦德宁接着说，
他会支持台湾，但不支持台湾独立。他会支持建立东亚联盟。总而言之，他将遵循拜登总统和沙利文的对华政策。
韦德宁曾在布什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哈里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积极推动关于维护香港人权和维吾尔人权的立法。2019年，他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同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旨在促进香港的人权，并制裁涉及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的香港官员。哈里斯与卢比奥共同发起并推动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通过。有分析人士说，鉴于哈里斯过去的做法，在人权问题上他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哈里斯也被认为是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哈里斯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为，并维护美国的航行自由。哈里斯还曾在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表示了对台湾的大力支持。专家认为，为了提高打败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几率，哈里斯在竞选过程中可能会对中国采取鹰派姿态。国家利益中心国际事务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认为，哈里斯将采取比拜登和特朗普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乔治城大学的韦德宁认为，哈里斯将在竞选中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以提高胜选几率，但实际上他仍旧会与北京维持接触。韦德宁说，
我认为他在竞选期间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他不想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就像拜登总统不想显得软弱一样，但他希望像拜登总统那样与北京接触。
民主党将于8月19号到22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届时也是民主党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期限。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许宁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哈里斯如果当选，会对中国更加强硬吗？稍后，已经打破玻璃天花板的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有怎样的奋斗历程？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有可能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华盛顿高级记者卡罗琳·普雷苏蒂溯源哈里斯的奋斗历程，以及她过去近四年的任期。以下是详细报道。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2021年前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So help me God.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It is my honor to be here,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哈里斯也是首位担任美国第二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美国人。
But she's broken so many glass ceilings for so many women.
哈里斯的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牙买加人。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童年时上过的一所学校里有一幅他的壁画，以此作为种族融合努力的一部分。哈里斯毕业于霍华德大学，2004年成为旧金山首位女性地区检察官，随后在2011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州首位担任总检察长的非裔女性。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哈里斯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使全国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了三位保守派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He proudly, he uses the word proudly, takes credit for overturning Roe. So make no mistake, if Trump gets the chance,He will sign a national abortion ban to outlaw abortion in every single state.
哈里斯副总统还赞扬了平价医疗法案的延续，以及拜登政府实现的胰岛素价格的降低。
Raise your hand if you have a family member with diabetes.
早期他被拜登政府任命负责边境问题的工作，但拜登竞选团队最终陷入了守势。移民问题成为2024年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
Now, undocumented spouses of American citizens who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for 10 or more years can stay in the country while they apply for a green card.
在与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等支持移民的团体讲话时，他迅速将焦点转向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辞。
That someone who vilifies immigrants, who promotes xenophobia,Someone who stokes hate should never again have the chance to stand behind a microphone and the se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总统乔拜登6月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后，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这样的机会上。
We beat Trump once and we're going to beat him again. Period.
随着拜登总统于周日宣布退出竞选。如果哈里斯获得提名，他将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竞选美国最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女性。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高级记者卡罗琳·普雷苏蒂的报道。已经打破玻璃天花板的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有怎样的奋斗历程？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看中国。农民至少占其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农民生活反映出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美国热搜节目的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栏目说，要从墙内网民拍摄的社交媒体画面来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中国最痛苦的人群非农民莫属。请听齐孝天的报道。
比起城市人上千上万的退休金，农民的养老金最低每月只有100多块钱。这位上海大爷在街访时为农民说话，并提到他们修桥补路交了几十年公粮，100元养老金啃馒头都不够。
您觉得要农村的人要加那个养老一个月1000块钱？
最起码千八千块钱，你给他100块钱，你先啃这个馒头也不够，喝盐水喝一个月也不够，
喝住的水
对不对啊？
嗯，
他们修桥补路，他妈老早交公粮交了几十岁，交了一辈子，他现在70、80岁了，他农田干不动了，靠子女，他子女的小孩，
子女家庭也有
小孩，能给他爸爸吗？啊，他一月拿个5000，老婆两个拿个1万8块钱，去的房租，到外边租房的房贷，还有小孩，他够吗？他能给他爸爸吃吗？他这个老人他妈在家的70、80岁了，他吃什么？
1000块钱就够了，差不多。
1000八块钱嘛，你想要多不？这个。农民嘛，不能说
也不行，
也讲话要像话，对吧？
对，
你给他一个最起码一个出路，
一个温饱问题，
温饱问题，
这个温饱。
田地自己有，就是有田有地可以自己种啊，这些
现在都没种了。
嗯，
田地这是有的，可以自己种，对的。但是他70、80岁了，他干不动了，你给他田他也干不动了，他就有的嘛就承包给人家，对吧？是的嘛。哎，好了呀，人家给他个要。800块钱一亩，他有什么用？哎，没用，他还不够吃的呀。
这位网友吐槽中共说：“吸血鬼会跟你讲道理。”作为城里人，为农民的养老金鸣不平，这并不多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农民的权益是怎么被一步步蚕食剥夺的。李老师发推说，6月27日，广东连江唐鹏镇唐鹏村村民反映。当地有关部门未经村民同意，也没有矿山开采许可证，强行进山采矿，并派大量保安打伤多位村民。
2024年6月21日，严家非法开矿，大法官对不来，
是他们外包的，底单下这抢啊，老
人把人打到这里，不管，而且就是这些钱，你们认出金主吗？
网友嘲讽道：“对吗？这才是土匪该有的样子。”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从农民生活看出一个怎样的中国。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和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